大家好，愿你们平安。我相信我们聚集在这里是神带你来的，我也相信今天我要跟你说的话不是我这里要跟你说的，是神的心里面要向你说的。但是很奇怪，我们要听神的话不是单靠耳朵，不是你聪明，乃是我们整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他的话他能说在你的心里面。所以我们好不好有一点的祷告，让神预备我们的心来遇见他，好吗？我们先来祷告。神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知道能认识你不是人的聪明，人的口才，乃是你自己在人心里面来说话。所以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特别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求主向他们来说话。主啊，我们也一同来仰望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有一个题目，就是愿你们平安。其实这一句话呢，是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的。我们先看第一处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20:19。约翰福音20:19。找到的我们一同念好吗？那日就七日的第一日，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门。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其实这里呢，就是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过了七天，他在门徒 当中再显现的时候，当时门徒的心里面非常的担心，所以那里说到因怕犹太人，他们太害怕了，所以他们的心里面没有平安，他们躲起来。主耶稣就站来，突然显现，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所以这是主耶稣的心啊，他要把平安给不平安的人。为什么？我们再来想一想，当时门徒为什么有那么的惧怕？主耶稣30岁的时候出来传道，那时的门徒认识他，听过他，亲眼看见过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瞎子能够看见，瘸腿的都能够走路，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所以他们看见，哇，这一位是谁？为什么他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门徒原本有一些是打鱼的，他们看见这一位蛮有能力的，他一定就是神所应许差派来的那一位救主。所以他们放下一切来跟随耶稣，他们觉得他很有能力，他很有权柄，主耶稣可以平定风浪，用一句话就可以平定风浪。所以他们对主耶稣经过3年的跟随，他们越来越体会他是有一位有能力的主，他是有一位有权柄的主，他是有一位蛮有智慧的主，所以对他越来越相信他啊。但是过了3年的差不多之后呢，主耶稣跟他们说：哎，我要上耶路撒冷受害，他们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门徒就不了解，我们等了很久，我的人生本来是没有方向的，突然我发现了有一位蛮有权柄、蛮有能力、蛮有智慧，我正想把我的一生都投靠在他，我要跟随他，一生都看着他了。但是突然他说我要上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你想想门徒他们当时的心是怎么样。反过来说，亲爱的朋友， 可能你还没有在座，还有一些还没有信主耶稣的，我不知道你一生什么带给你最大的平安，最给你最大的好像支持你一生。对门徒来说，这一位有能力的，蛮有智慧的，蛮有聪明的，蛮有爱心的，我跟他了，但是他突然不见了，他死了，复活了，复活之后又不见了，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不见，他们的心真的是不明白。所以回想主，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呢？过去发生的事，他们不明白，以为蛮有权柄的主为什么要钉在十字架上？我想我一生就可以跟着他，为什么他要死？复活之后又不见，那我现在怎么办？明天又如何？他们心里面很不踏实，很不知道明天要怎么样，所以他们心里面真的是对明天突然间好像没有方向。亲爱的朋友，可能你人生里面你有可能你很多东西是给你安全感的，可能是你的聪明，可能是你的办法，你把自己一生安排得好好的来到澳大利亚，可能你觉得很满意。但是你想想啊，如果有一天你所信靠的可能是你的财产，可能是你的房子，可能是你的智慧，可能是你的健康，突然有一天没有了，你的心怎么感觉？你的心就会很慌乱，是吗？没有平安。所以主耶稣来就是给他们，向他们显现的时候，愿你们平安。他们没有主耶稣，没有平安了。主耶稣不在他们当中，他们本来很有平安的，现在没有平安了。所以他们需要平安。亲爱的朋友，你一生到现在，什么给你平安呢？是不是因为你很多钱在户口里面，你有份很好的工作，你觉得平安呢？如果我今天问你，如果有一天突然不见了，你的平安还在吗？其实人很需要平安的，每逢过年的时候，我们都看到啊，出入平安，老少平安，我们很喜欢平安。我之前是从香港来的，香港97之前呢，我们就常常听到50年不变，安定繁荣啊，有人相信就留下来，不相信的跑了，继续跑了。是不是真的50年不变呢？是不是真的安定繁荣呢？97年就有了，97年就有亚洲的金融风暴。过几年02年肺炎是吗？也很厉害。01年我们又知道有911的事啊，飞机冲进去了，恐怖分子，哎呀，整个世界都不同了。所以我们发觉我们身处的地方，我们身处的社会，我们很愿意找到平安，但是你真的找到吗？好不容易可能你觉得，哎呀啊，以前我们觉得美国很安全，但是你看见911的事情，你就知道哎呀不安全。你久不久就听到美国大学，美国的地方过几个月又有枪击的事件，是吗？所以我觉得如果有朋友的儿女去美国念书，我觉得最好就是送一件避弹衣给他，太容易买枪械了，是吗？所以我真的觉得是，哎呀，哪里才是安全呢？可能你觉得，哎呀，澳大利亚很好，远离欧洲，远离中东，移民来这比去美国更好。我之前呢，我就想到你有看几个 Parramatta 警察局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开枪打死一个警察局里面在做会计的是吗？是会计的，
我想了想说，哎呀，好不容易有个很好的工作，你说在哪里工作最安全呢？一定是警察局，是吗？警察局里面你拿枪也是不安全，所以拿笔安全了吧？你在你的工作地点在最低，有车冲进来也危险啊。他就是不，他下班出门口的时候就给一个年轻人开枪打死了，真的有安全吗？真的，我们就发觉在人生里面很多地方，你怎么保护你自己？你怎么移民到最好的地方？你怎么凭着你的聪明找到很多的金钱，买最好的房子？你真的安全吗？中国人有一句话我觉得很真实的，就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是吗？我们想到的，我们尽我们的力量为自己安排一个最好最安稳的地方，但是在这样你真的安稳吗？你怎么来保障自己有真平安在一个变化这么大的环境的里面？人生这么多变化，你怎么保护你自己？所以一个聪明人怎么样，他可能就想很多方法来保护你自己。人怎么来保障自己有最好的平安呢？可能这个地区不好，我要移民啊，来到澳大利亚，看来也不错啊。来到澳大利亚，哎呀，我没有钱，好好的工作，可能借一些钱来到澳大利亚，开始你的工作，开始你的生活啊，投资，努力，凭着你的聪明啊，赚了一点钱，盖更大的房子。我们用尽我们的聪明想保障我们过一个更好的日子，行不行呢？啊，圣经里面也有一个说到，有一个人，他说到一个情况，有一个人很好，我们眼中看到，哎呀，他很聪明啊，他怎么去做事情来保护他自己呢？我们看另外一处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2章，耶稣就说一个比喻，好，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哪里好收藏我一切所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攒，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我们再看上面，主耶稣用一个比喻跟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所以他是一个聪明的，有能力的，所以他赚到很多的田产，但是他心里面不是啊吃喝就完了，他要想得更远，好像非常的聪明，他自己心里是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他就停下来问一问，我应该做什么，叫我更加有稳固，更加平安。他怎么做呢？我要这么办，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哎呀，更大的，很聪明。亲爱的朋友，你做了什么？你觉得，哎呀，我再念一个学会，再多做一份工作，多赚一点的钱，但是啊，一个 part time 不够，再多一个 part time， 更多的钱，你的打开你的啊银行的数字，哎呀，越来越多，你这心里面就觉得很稳妥，是吗？
我要仓皇拆了更大的，哪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攒，可做多年的费用。他就想得很远，哎呀，多年的费用已经不需要担心了，可暗暗意意，这个就是他的平安。他觉得他很平安，只要再多一点我就平安，钱财再多一点，学问再多一点，快乐我就更稳安稳了。他就想得很美好。所以在人的眼中，亲爱的朋友，可能你也有这个感觉。如果我问你，你有平安吗？有，我有钱，我有房子，我身体很好，我有平安。所以如果通常我们说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你的身体不错。我们说出入平安就是没有灾祸临到你身上，好像这个人没有灾祸。再看他很丰富，我们就说，哎呀，你真是很好啊，我们很羡慕这样的人。我们觉得说，你真是聪明人，你是我的偶像，我要向你好好学习，这个就是成功的人物。但是主神却怎么对他说呢？他说，无知的人啊，英文说你是傻瓜呆子，你是说傻瓜，你想错了，你不安全。所以亲爱的朋友，当你如果你觉得因为你好有很多钱财，你觉得很安全很平安，今天身体没有什么事情，你就觉得很好，我没有需要，我现在很满意，我什么都满意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可能你正是着一个无知的人。无知在哪里呢？我很懂得怎么投资，我很懂得怎么盖更大的窗框，我很懂得怎么保护我自己，我很聪明，你怎么说我无知呢？无知是无知在哪里？无知就是在敬业必要你的灵魂。所以亲爱的朋友，第一件你不知道的事情，你什么时候要离开？你什么时候？人生不在我们的手中，很多的事情，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手中。明天如何，你真的可有把握吗？意外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无知就是我们对将来无一无所知。你可以准备很好，但是有什么意外都不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啊。所以无知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尽管你好好准备了今生的事，但是今生之后呢？你想过吗？无知，你的无知，我的无知，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时间在哪里。敬业必要你的灵魂，亲爱的朋友，我不是来吓你的，但是这个是一个事实。如果敬业神把我们带去他哪里，你准备好了吗？第一点。第二点，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你一去之后你怎么安排都可能你管不了了。尽管你啊，我已经写好那个遗嘱要给谁给谁，凡是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还有一件事你要知道，在神面前，人生有多长我们不知道，但是人生之后，你听清楚，在神面前，在神面前，亲爱的朋友，尽管你今生很成功，现在觉得蛮好，很平安，但是有一天，在神面前，怎么办？在神面前，今天就是我想要神要我来提醒大家，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他面前， 在神面前，不但在神面前，还有一个问题，却不富足。你在神面前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光景是怎么样？贫穷。这个人很丰富啊，但是耶稣说却不富足。所以不要以为你穿金戴银，穿得漂漂亮亮，等于你的生命很富足，不一定的，朋友。主耶稣身上连找要他问他要一个钱都没有，但是他的生命才是最富足的生命，最能够给人的生命。所以今天不是你站出来啊，穿的都是名牌，化妆怎么漂亮，开着什么名车手表，那个 watch 怎么名贵，不是这些，这些都是外面的东西。你在神面前是一个怎么样的光景？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平安吗？你平安吗？我说的平安不是房有钱有楼有车，我说的平安不是没有病，我说的平安是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呢，这个才是最重要。就是你来的目的，就是神要我告诉你的事情，有一天我们都要在他面前。你是不是一个富足的人呢？还是一个贫穷的人呢？哪一个才是永远的朋友？所以我现在跟你说，哎呦，如果我是你，我就开始有一点紧张了。听你，我还是想以为你来告诉我怎么平安，怎么我听了你还觉得更不平安呢？是的，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神。神是这位怎么样的神呢？平安在哪里呢？难道你们邀请我来听是要来吓我一跳，叫我晚上睡不好吗？不是，亲爱的朋友，平安在哪里？平安从哪里来？怎么能得着平安？主耶稣一出现就愿你们平安，那个平安从哪里来呢？我们再看一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平安是从哪里来。我们看一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一同念：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这里说到平安的源头，好像你看到水，你追回那个源头在哪里呢？源头就是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平安原来是有个源头，是从神那里流出来的。我们今天说的平安，不是地上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现在很好，明天都不知道，这个是虚假的，好像骗你的平安。你想到911、911的时候，哪一个工作的哪个大流，飞机还没装进去的时候，人人都觉得，哎呀，真是美国最中心最繁荣，哪个两个大流，就是说明人的智慧人的聪明美国的丰富就在哪里。谁会想到他们觉得很成功很平安，谁会想到飞机就冲过来？没有人想过，他们都觉得自己平安的时候其实不是真的平安。所以亲爱的朋友，可能你今天觉得我很平安，亲爱的朋友，不是。那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平安是从神哪里来的？有一些书这样写，什么是平安呢？平安就是神同在的时候，神在哪里的时候，所带来的美好昌盛稳妥，因为神在这里带给我们的，就带出这个平安。平安是从他，因为他在这里。平安不是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你就等什么时候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你就没有平安。在平安里面你没有平安，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什么是平安呢？
平安就是神在这里，
我跟神很好。
一个国家怎么能够安定繁荣呢？我再说，因为有一会严君坐在宝座上，他什么都知道，他蛮有能力，他蛮有爱心，这个非常重要。比方说我的女儿去旅游有事情了，在远远的地方发生了有事情，有意外，需要我帮忙，打电话回来，爸爸爸，我现在有困难了，快来帮助我。我就说你在哪里啊？啊，我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怎能帮你呢？所以我尽管我有能力，我很有爱心，但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也不能帮助他，因为我无知，他就不平安了。好了，如果我知道他在哪里，但是我没有能力，我哎呀，我很知道你了，我很爱你了，但是你在哪里，我在这里，我不能立刻到你哪里去帮助你，因为我是有献祭的，因为我不是全能的，所以我不能，尽管我爱你，尽管我知道，但是我帮不到你。还有一点，我知道他在哪里了，我有能力帮助他了，但是我不爱他，我也不帮助他。所以一位好的君王，他不一定我能够安全，我能够有平安的感觉，因为我的神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在我身上，因为他全都知道，我就安心。因为他蛮有能力，有什么事情出现他能够管着我，他能够帮助我，因着他的全知，因着他的全能，我安心。不单是他全知，不单是全能，他也爱我啊，这个就更好了。因为他知道不一定爱你啊，很多人去庙里面求着，帮助我帮助他，爱你你就不用求，他都帮你了，是吗？要送他什么才帮你，哪个还是爱吗？所以不要相信那些要你去买一些祝福回来的，不要相信那样的神。我们的神他全知道你一切的事情，知道你要面对的难处，知道你心里面的痛苦，他全都知道。你一生所发生的事情，对你来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很痛苦，神都知道，神也有能力帮助你。现在你无论身处什么的难处，他有能力来帮助你，他也爱你。但是这样就有平安了吗？我还要给是的，我们知道平安是从他哪里来的，但是你要刚才你听到我说他是什么都知道，爆破你心里面，包括你一生里面所做过一切的罪恶，他也知道。是的，如果我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我是受害者，我就哎呀，公义的神在哪里啦？有人伤害我，警察在哪里啦？哎呀，好啊，又一位蛮有能力的来帮助我，很好啊，很好啊。等一等，如果你也犯过错，你就害怕，哎呀，有警察来，警察来不单是要抓不好的人，因为我也是不好的人呢，所以我有平安吗？是，想一想，等一等啊，全知的神很好，全能的神很好，全知爱的神很好，但是他的全知，他还是我亲爱的朋友，还有啊。他是圣洁的神，圣洁就是他讨厌一切污秽的事情，不单圣洁，他还是公义的神，就是一切的罪恶他要审判，他不审判他就不公义。好像没有你做犯的错事，他让你过去，什么都让你过去，为什么你让他过去不让我过去呢？他偷十次我偷十一次，你为何犯过不公平，犯过一个不犯过另外一个。所以一位公义的神，神在这里。是的，有一位严君 他坐在宝座上，他的子民就安心了。因为我们的需要他知道，但是你也要知道，他以我们的神不但是蛮有能力、智慧、公义、圣洁的神。所以我们现在面对一位神，你要爱他，因为他能帮助你，他能了解你的痛苦，他也爱你，但是你也要怕他，真是很矛盾啊，又爱又怕，又爱又怕。还有一处圣经，以赛亚书57章，以赛亚书57章21节，我的神说，一同念，恶人必不得平安。所以啊，平安啊，你的房子四面都写着出入平安，老少平安，什么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有没有人写一句恶人必不得平安？神的话说，所以不是平安，不，我再说，我们的观念就是平安好像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神的平安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平安不是环境，是你啊，是你跟神的关系啊，是你的光景啊，是你是个怎么样的人啊。你是恶人吗？很抱歉，你必不得平安，你必不得平安。平安是从神来的，你跟他关系不好，你把那个水源都断作了，神的平安怎么临到你身上呢？你不要神，恶人就必不得平安。后果，你不要神，神就是带着平安，你不拒绝那个神，你就没有平安了。很简单的道理，没有神，没有平安。神是你的神，神的平安就临到你。平安不是没有事情，平安是你跟他，平安离不开他，平安离不开你是怎么样的人，你跟他关系如何。我们年纪小的时候啊，这个是对，这个是错，贪心不好，骗人不好。小的时候我们受的教育就是黑白分得清清楚楚，慢慢年纪长大一点，哎呀他骗人啊，哎呀他不诚实啊，啊，我们就觉得哎，整个世界都原来真相是这样的。可能慢慢你长大的过程，你也慢懂得怎么去骗人，慢慢你也懂得怎么去骄傲，所以我们里面的罪恶好像点起来了，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多恶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恶就是因为人离开神了，我们里面的恶就没有献祭的慢慢长出来，我们的生命啊，可能你很聪明，掩藏得很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坐在公车上啊，还没有信耶稣，坐在哪里，有一个老人家上来转过身要坐下来，要坐在我身上啊，我心里面有怎么搞错，你看不到我在这里嘛，我就很快一秒钟不动去跑到旁边的空个位置，心里面就恨他，哼，看你还能坐多久啊，你已经这么老了，哼，看你怎么样。所以表面上你远远看到，哎呀这个年轻人很好啊，让座位给老人家，你也猜不到我心里面想的多么黑暗，心里面咒住他。嘿，所以不要给人表面欺骗你啊。啊，所以有我小的时候人家听见我啊，很有礼貌很好，其实我心里面说你给我骗了，太无知，心里面我心里面笑是偷偷笑，嗨，都给我骗了，你们真没有眼光。我心里面的误会我知道，我还没有杀人放火，但是我其实里面的故事我不敢跟人说，我享受着人家在外面给我的称赞，但是其实我真正面对我的内心的时候，我知道我里面是恶。亲爱的朋友，可能你做了一些事情掩盖得很好，没有人知道你的恶， 但是我告诉你，神知道，他知道，有一天你到神的面前，神就告诉你，哎，某某人啊，那年哪月哪日你做了这个事情，你不应该这样做的，满了骄傲，满了恨，伤害别人，在神面前却不负主，怎么办？我很多金啊，很多银啊，我有房子，没有用，在神面前却不服主，恶人必不得平安。哎呀，很害怕，怎么办？难道主耶稣来好像警察来到人的中间，你有罪，你有罪，你有罪，你要死，你该死，你该死。难道主耶稣来是要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吗？人在黑暗的里面，我们不要神，我们离开神，自把自为的时候，想什么做什么的时候，远离哪一位赐平安的神？没有神，没有平安，活在地上提升性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不好的事情，还没有想到有一天要面对神的时候，亲爱的朋友，醒过来啊，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神。你今天来这里，我就是要告诉你啊，准备好，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怎么办？那主耶稣来是来做什么呢？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十四节，当人在黑暗的里面，黑暗里面我们怕光，怕光来显明我的污秽，大家都在黑里面，我的样子不好，没关系，如果传道是瞎子的时候，我们不用化妆品了，是吗？我什么样子你都看不到，省了很多钱，是吗？但是因为有光，我们的黑暗就暴露出来。我们不但怕光，我们也怕死，因为有一天我们要怕神，我们面对神，哎呀，我们就活在这一种威胁的底下，怎么办？没有平安。但是有一天有一个好消息，亲爱的朋友，今天就是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天使在上面，在高处怎么说呢？一头念，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主耶稣出现，不是一个警察拿着枪来到地上，谁做坏事？不是，那样就害怕了，我们就怕了。主耶稣来到地上，是的，好像神知道我们活在罪恶黑暗的里面，活在痛苦的里面，他出现就是要把平安，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所以神有一天我们还没有到神之前的时候，神差来一位使者，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用神迹奇事，他用他的智慧，他的一切的事情显明他是从神来的，跟着他就要告诉我们，他要将平安给你给我。他怎么样将平安给你给我呢？我们不是刚才说平安就是从神来的，我们与他关系破裂了就尝不到平安，活在没有事情的等怕事情出现的假平安里面。神的平安怎么 来到呢？怎么样，他怎么样将平安带给我们呢？我们犯的罪怎么解决呢？我是犯了错了，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怎么办？再看另一处的经文，也是说到主耶稣，就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以赛亚书就是在主耶稣之前，大概七百多年之前，有一位先知说到之后将来有一位要出现的，我们叫他弥赛亚，就是神差来的救主。哪一位救主是怎么呢？怎么他做了什么事情？怎么形容他呢？啊，我们念一念，从第一节慢慢念下去到第六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于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眼目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他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好，停一停，停一停，我再看回上面。这里形容他是出现，第二节，生长于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就形容我们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在马槽里面降生，人家看他的时候，哎呀，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没有什么威容吸引我们。我们看见他的时候，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人藐视，被人厌弃。神的儿子来到地上，被人这样轻藐，可能你的心也看不起主耶稣啊！我也是信什么？是信什么耶稣呢？他被人厌弃，多受痛苦，被人藐视。好，我们再看下面4、5、6下面，那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为受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一样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第六节，我们都与羊走迷。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刚才说神是平安，有他同在，他就带来平安。没有神，我们就活在黑暗的里面，活在罪恶的里面。这里就说到与羊走迷，我们都偏行己路，我们的罪孽怎么办呢？神他一个和平的特事来到我们中间。为什么可以有重新有和平呢？因为我们神是公义的神吗？我们犯的罪怎么办？因为我们罪业都归在他身上了。第五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为什么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刑罚。所以亲爱的朋友，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不是他有什么不好，乃是我的不好，乃是你的不好，乃是我暗中做了很多不好的心思意念，我该死的，我的生命败坏，但是因为我这样罪恶，神怜悯临到我身上，差他的儿子来到地上，叫我们为我们的刑罚，他受了刑罚，神的公义就满足了，我们就得着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得着医治。所以我们的生命不但是要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乃是我这一个犯罪的人，你赦免我很多的罪，但是我不停犯罪，不停犯罪，明天犯罪，后天犯罪，永远犯罪，怎么办？神要改变我的生命，神要改变你的生命。真正的平安不是没有不好事情发生，真正的平安乃是我的罪他已经为我解决了，我接受神为我的救恩，我接受神从他儿子，他为我受死，他受的刑罚，他受的鞭伤，我的医治，我的平安。所以我说的平安是这样得回来的，因他受的刑罚，我的平安。你怎么得平安？平安不是你写怎么写怎么写，平安是得怎么得？因他受的刑罚，你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你就得着他的平安，今天临到你的身上，与神和好。但是我还有几句要补充一点，可能在座的朋友说，哎，你不是信的耶稣吗？很多基督徒也不是信的耶稣吗？为什么我看见他们也有意外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啊，他有癌症，他也有苦痛，他没有工作， 他也生病，为什么你说你信了耶稣得了平安，为什么你生活还是这么多苦难？这个可能不但是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朋友的问题，可能也是基督徒的问题。所以我还要简单说几句，请你不要误会我说的得平安是哎呀什么都好啊，一信主耶稣我病就好了，一信主耶稣我都发财了，一信主耶稣就什么都好，今生做财主，来生又在天上有也是财主。我不是这样劝你的，你听清楚。我们再看两处的经文，第一处是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呢都是殉道而死的，可以说是好像看来是不得好死的，从外面看来，哎呀，为什么信了耶稣他们也有苦难呢？我不信耶稣有苦难，你信耶稣也有苦难，分别在哪里？难道我今天信了耶稣就没有什么都好吗？不是。我这样子这次告诉你们，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尽管我们信了耶稣，在世上我们还要面对苦难，我们还要面对难处，但是主耶稣应许我们，当我们在他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享用一个平安是没有人能够夺去。所以今天你的房子比我大，我没有房子，你的车比我好，我的车很坏很差，但是我心里面有一个平安是不能被夺去的，因为我是活在我的主耶稣的里面，他的平安临到我身上，我不在乎没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不好的事情发生也不能把我打倒下来。再看另一处的简单的痛苦难，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很多人讲很多关乎苦难的，但是我只有机会只说一处圣经。我们再看下一处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4:17，我们一同念：自善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一种无比永远的荣耀。所以这里说到苦楚苦难，也说到永远的荣耀。相对的，你看自善自轻算不了什么。所以今天朋友在地上我们受苦，但是比起永远呢，这才是自善自轻算不了什么，一眨眼就过去。但是只是苦难有的好处啊，所以亚伯拉罕圣经里面的他们也有难处，摩西有难处，保罗有难处，耶稣也给人钉十字架，耶稣的门徒也给人迫害。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也遇到难处，但是这些难处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学习的功课，成为我们神锻炼我们。本来我们是想的金钱最重要的，我们的思想错了，他经过苦难之后把这些拿掉，我才发现哎呀，钱不是最重要，生命才是最重要，我就学了功课，我的生命就变化了，一种无比永远的荣耀。神就把我从一个可朽坏的腐败的死亡的生命把我带到另外一个荣耀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今天我说平安，这平安是超过苦难的平安。所以如果你今天说是我得罪了神，是我远离神，今天我活在好像很安全的环境，表面看来很平安，但是哎呀不平安，有一天你要面对神，不小心小心在神面前你富足不富足？怎么可以富足呢？神已经为你差派主耶稣来到，他应着他的过犯，应着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说平安平安平安，我是说怎么得平安。我说的怎么好你得不到有什么作用？神在哪里？是平安的神，源头好像水流出来，他的平安要流出来，流不到你哪里去，因为你的罪挡着神， 你的恶，我们的罪孽挡着神，你愿意解决你的罪孽吗？怎么解决？怎么得着平安来到神的面前？神啊，唯有你的儿子，我看见了，我解决不了我的罪，但是你是公义的神，唯有你能解决我的罪。我要来到你的面前，我承认我的罪，赦免我的罪，改变我的生命，让我一生不再跟从地上的事情，让我一生来跟随你，这样你就得平安。亲爱的朋友，我说的话非常的简单，不是很深奥的道理，但是最主要的，你不是听明我好像从这里跟你说，我不是从这里跟你说，是神的心里面要跟你说，你心里面你真的要有一天要知道，你要面对神，你要得着从神而来的平安。但是你的罪解决了没有？现在就可以将你的疑惑来抛弃，你就进入神的丰满的里面。你愿意承认你的罪吗？你还要容让罪的重担压着你吗？我们刚才唱的诗歌621，你若愿意脱离罪的苦情，让耶稣来进入你心，621，你若渴慕得着新的人生，让耶稣来进入你心，你耶稣来进入你心，耶稣是带着他的平安进入你的心，带着赦免进入你的心，带着爱进入你的心，你的生命就要改变。我们再唱621第一节，预备起。
你若愿意脱离罪的苦刑，让耶稣来进入你心，你若渴慕得着新的人生，让耶稣来进入你心。
什么时候呢？
现在将疑惑抛弃，现在将羞辱抛弃，现在将心门开启，让耶稣来进入你心。
再来第一节，
你若愿罪的苦情，如你心，你若渴慕得着新的人生，让耶稣来进入你心，
一起，
现在将疑惑抛弃。现在将救主投意，现在将心门开启，让耶稣来进入你心。
第二节，
若觉恶心之地不能自渡，让耶
唱第二节的时候，当你觉得自己 不能制，你的恶性自己不能制服，你觉得是虚空世界不能满足你，只有一个答案。亲爱的朋友，你的心怎么样，主知道。你的不满足，你的痛苦，你的虚空，主知道。只有一个答案，让耶稣来进入你心。不要等自己更好了，不要等明天，明天如何我们还不知道。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我们怎么办呢？让耶稣来进入你心。我们最后再唱第三节，将心门打开，再来，现在将疑惑抛弃，现在疑惑抛弃，再将救主投以，不用等明天，现在再将心门开启，来进入你心。好，我们祷告。我想请刚才如果是主耶稣感动你心的朋友，你愿意得到平安的，你愿意脱离你的罪恶，愿意接受神，接受主耶稣为你所成就的赦免，所成就的救恩，你愿意的，我请你跟我一同来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离开神，我们是没有平安，我们活在黑暗，活在罪恶，我们还想只要今天好我们就满足了。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有一天你要看我们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你说恶人必不得平安，但是感谢你，你也为我们预备道路，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所以今天你向我们打开一条得平安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你让在座每一个听见的人，他们都来得你的平安，愿意脱离我们罪恶的生命，愿意脱离我们罪恶的生活，转向你，愿你成为我们的平安，愿恩惠平安从你临到每一位的身上。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